今日来到是但以理书的第五章。
今天来到但以理书的第五章。
刚才我们所读的故事呢，关乎是巴比伦最后一个的皇帝。
这个故事呢，是关系到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皇帝。
咁呢就在我们一路看的尼布甲尼撒王当他离世之后啊。
这个故事发生在尼布甲尼撒王离世之后。
咁呢就是在他离世之后呢，巴比伦呢就个国势似乎都是一路的是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在这个国王去世之后，巴比伦王朝的国势日下。
咁圣经话这个历史话俾我哋听呢，巴比伦国是被马代波斯所取替。
历史告诉我们，巴比伦王国是被马代波斯所取代的。
今天呢就让我哋睇一睇这个历史故事当中有啲咩属灵嘅功课我哋可以学习呢。
那今天我们大家就一起来看一看，在这个历史故事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属灵功课呢？
好啦，咁呢个开呢、这个故事开始嘅时候呢，就係、一个好盛大嘅宴会。
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盛大的宴会。
当时嘅皇帝白沙撒王呢，就邀请咗1000个神仆嚟到去参加呢个国宴啦。
当时的国王巴沙撒王邀请了1000多个臣仆来参加这个宏大的国宴。
咁又可以我哋觉得即係冇乜出奇啊，即係皇帝请客係咪？
也许我们会觉得这有什么出奇呢？皇帝举办一个宴会。
但我们要理解当时那个历史背景的时候，我们发觉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但是当我们来看到当时的历史背景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件事其实并不简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皇帝那个的狂妄自大。
我们从历史中分析可以看到这个皇帝的狂妄自大。
好了，这个历史发生在主前的539年。
这个故事发生在主前的539年。
咁其实根据历史咧，当时嘅巴比伦嘅皇帝咧，就应该系白沙撒王嘅父亲。
根据历史记载，当时巴比伦的国王呢，其实应该是伯沙撒王的父亲。
咁呢个皇帝嘅名字就叫做拿波尼度。
这个皇帝的名字叫拿波尼度。
咁由于某啲嘅原因啦，这个拿波尼度咧就系将一个嘅国家嘅领导权咧都系俾咗白沙撒王啊。
因为某种原因呢，拿波尼度王就把国家的领导权呢给了伯沙撒王。
咁有啲人咧就话咧，可能系个健康原因啦。
有的人说，可能是因为他的健康原因。
咁有啲人咧就话咧，呢一个拿波尼度咧就忙于咧喺出边系即系起庙宇。
有的人说呢，是因为拿波尼度王忙于在外边建造殿宇。
又有啲人话咧，就系呢一个皇帝咧就忙于喺出边咧打仗。
也有的人说呢，这个国王在忙于在外面去打仗。
无论如何呢，这个真正的皇帝呢，当日这个国宴呢，他是没份，他是不在那里的。
无论如何，这个真正的皇帝呢，当时并没有出席在这个宴会里面。
而根据历史呢，那一天的晚上呢，就是巴比伦是倾覆的那天了。
根据历史记载呢，这个晚上呢，就是巴比伦王朝倾覆之夜。
而他们当这个国宴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巴比伦城呢是被马代波斯的大军所围困。
在国宴的当时，这个巴比伦城其实是被马代波斯的大军所围困着呢。
那我们就问了，为什么这个白沙撒王这么艺高人胆大？
那么我们就会问，为什么这个伯沙撒王这么艺高人胆大呢？
竟然个城市被敌军所围困，佢仍然喺嗰个城市里边咧，就即系设宴，即系嚟到庆祝咧。
竟然可以在自己的城池被围困的时候，仍然去召开这么大的宴会来庆祝呢？
嗱，我哋一齐睇一睇呢一个城市系点样建造啊？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看巴比伦城是怎样建造呢？
根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嘅记载，
根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
当时整个嘅巴比伦城咧，佢嗰个城墙咧高系350尺。
当时巴比伦城的城墙高是350英尺，
而那个城墙那个厚度呢就是85尺，
城墙的厚度达到了85英尺。
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行一条行车线有几阔？
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一条行车线有多宽呢？
大概是三个公尺，即是大概10尺左右。
大概是三米或者说十个英尺左右。
那就是说呢，当时那个城墙的厚度呢，就等于我们今天呢8至9条的即系高速公路，
那就是说呢，当时那个城墙的厚度呢，就相当于我们8到9个这个行车这个路线的宽度。
嗱，唔单止系咁啊，佢哋嘅城墙咧就被一个嘅护城河所即系包围住嘅。
不单止如此，这个城墙呢还被一个很深的护城河所包围。
咁咧成個嗰個圍牆咧有250個護城樓啊。
在整個圍城裡面就有250個護城樓。
哇！你可以想象得到呢個城牆幾咁大哦、啊。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城墙是多么大呀、
啊。唔单止系咁，当时嘅幼弗拉底河咧喺佢嘅北面城墙咧一路流入佢哋嘅城里边嘅。
嗯，不单是这样，当时幼弗拉底河是从北边的城墙一路流进到城里。
咁佢哋嗰个嘅巴比伦王去夸耀就系话咧，就算喺城里边唔种任何嘅嘢咧，佢都有20年嘅粮食可以使用。
当时巴比伦国王就夸口说，就算是在城市里不做任何的耕种。城里的粮储备的粮食都可以够20年使用，
所以咧对于当时嘅白沙撒王嚟讲咧，即系全世界最安全嘅地方就喺巴比伦城。
所以对当时的巴沙撒王来说呢，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他的巴比伦城。
大家可以想象哦，哇一个咁即系咁样嘅城市，点会有敌军可以攻得入去呢？
大家可以想象吗？这样一个坚固的城池，怎么会有敌军可以攻进去呢？
所以大概我哋可以明白，当时呢个皇帝就话：，哇，我哋咁嘅即系城墙，我哋使乜惊即系敌人围困呢？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国王就认为，既然我们有这样的城池和城墙，即使敌人围困，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佢一啲都唔将呢件事放喺心里边。
所以他一点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啊，就甚至就整翻一个千人嘅大宴会。
甚至呢，还举办了一个千人的盛宴。
藉呢个机会话俾佢个臣仆，话俾佢嗰啲百姓听，
并且藉这个机会呢，去向他的臣仆和百姓展示
喺巴比伦里边绝对平安，
在巴比伦城里面是绝对平安的。
对于今日我哋即系睇翻转头吓，
对于今天的我们，回看历史的时候，
我哋都知道白沙撒王所提供嘅平安，
我们都知道巴沙撒王所提供的平安，
其实系一个冇平安嘅平安。
其实是一个没有平安的平安，
因为历史话俾我哋听，就喺嗰天晚上。
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就在那天晚上，
巴比伦嘅国就被马代波斯所倾覆。
巴比伦国就被马代波斯所倾覆。
啊，咁但系对于当时嘅巴比伦人嚟讲，
但对于当时的巴比伦人来讲呢？
佢哋真系发梦都冇谂到佢哋嘅城池会被攻破。
他们做梦都没想到他们的城池会被攻破。
好啦，我哋要问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要问一个问题，
究竟一个咁坚固嘅城池点解会被攻破呢？
究竟这么坚固的城池如何被攻破的呢？
历史话俾我哋听，
历史告诉我们，
当时嘅波斯大军，
当时的波斯大军
喺嗰个幼弗拉底河嘅旁边咧，就开凿咗一条河道，
在幼弗拉底河的旁边开凿了另外一条河道。
咁佢哋咧就成功将幼弗拉底河嘅河水就引入佢哋所起嘅河道嗰度。
并且成功地把幼弗拉底河的河水引到了他们所挖掘的河道里。
咁即系话幼弗拉底河进入佢哋嘅城市就变咗一个干涸咗嘅河道。
嗯，所以这样就是说，幼弗拉底河进入到巴比伦城中了以后呢，这个河道就变成了一个干涸的河道。
波斯大军就系咁样喺嗰个干咗嘅河床里边嚟到系挥军直入。
波斯大军就在这个干枯的河道里面挥军直入。
入到去之后，城门大开。
进去以后，城门大开。
哇！大军一路杀入去。
大军一路进入。
咁啊，历史记载话，当佢哋入到王宫嘅时候，
历史史书记载，当波斯军队进到王宫的时候，
个个醉晒喺嗰度，
人们都酩酊大醉。
就系印证咗吓圣经里边呢度所讲嘅故事。
这个历史也印证了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中所讲的故事。
咁佢有轻而易举就取咗，即系攞咗个城市啦。
那他们非常轻易的就攻取了这个城市。
咁白沙撒王咧就当天晚上被捉拿。被处决，
波萨萨王在当天晚上就被捉拿并被处决。
嗱，一个看似攻不破嘅即系咁嘅城市，
那么看似攻不破的这个城市，
就系咁嘅样俾波斯大军嚟到攻破，
就这样被波斯大军所攻破。
系一个千人聚会嘅即系嘅国宴，
那这个千人聚会的国宴，
谂都谂唔到就成为咗巴比伦国嘅一个告别晚宴。
怎么能想到就成为了巴比伦国的一个告别晚宴呢？
在整个宴会曲终人散之后，
在整个宴会曲终人散之后，
巴比伦帝国就在历史里面被马代波斯所取代。
巴比伦王国在历史中就被马代波斯王国所取代。
而白沙撒王一直所依靠那个高大的城墙，
而巴沙撒王所一直所依靠的那个高大城墙，
或者城墙里面那个充足的粮水，
和城墙里面充足的粮食和水源，
他所从当中所得到的平安，
他从这些里面所得到的平安，
其实只不过一个虚假的平安。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平安，
一个不会有真正平安的平安，
一个不会有真正平安的平安。
好了，我们将时间回转头一点，
当我们把时间 回看过去少少，
我们再看看这个所谓最后的国宴。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所谓最后的国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圣经告诉我们，当他们一班人走过三巡之后，
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一班人走过三巡之后，
这个皇帝就吩咐的人从他那个的殿，从他那个的库里面来将在耶路撒冷里面所掳掠回来的金器银器拿出来。
这个皇帝就吩咐人从库藏里面把他们从耶路撒冷往耶路撒冷所掳掠的金银铜器取过来。
咁等佢哋咧，嗰啲大臣啊、宾客啊，就可以有得嚟饮酒。
就让他的大臣和宾客用这种器皿来去饮酒。
嗱，好明显佢哋唔系因为饮下唔够杯，所以攞杯嚟用。
很明显，他们并不是因为在盛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不够杯子，所以拿杯来用。
而系用呢一样嘢嚟到去夸耀。
而是他们在用这种方式向世人夸耀。
夸耀啲咩嘢？
他们夸耀什么呢？
夸耀就是他们怎样来到战胜以色列的国家。
他们是在夸耀他们如何战胜了以色列的国家。
他夸耀怎样他们的巴比伦所拜的神胜过以色列的神。
他们是想夸耀巴比伦的神是如何胜过了以色列的神。
那他们拿出来的那些器皿其实是用来做祭祀用的。
那些取出来的器皿其实在历史上是做祭祀用的。
他们就拿来喝酒。
这些人却拿来饮酒。
咁好明显，呢一个举动系极度亵渎圣嘅。
很明显，这个举动是非常亵渎神明。
佢就系要亵渎外邦，对佢哋嚟讲外邦嘅神嚟到去夸耀佢哋自己嗰个嘅实力。
但他们就是要来去亵渎外邦的神明，以此来夸耀他们自己的神。
呢个皇帝更加用呢样嘢嚟夸耀佢嗰个王权，甚至系超越咗神嘅神权。
这个国王甚至是用这种方式来去夸耀他的王权是超过了这个外邦的神的神权。
好了，正当那个皇帝洋洋得意的时候，
正当这个皇帝洋洋得意的时候，
当群众都喝彩欢呼的时候，
当群众都在喝彩欢呼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到当时那种的欢呼声喝彩声啊，
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那个欢呼和喝彩声吗？
不，突然之间，
但突然之间
完全的静默，
突然之间完全静默了，
一粒声都冇，
一个声音也没有了。
个人都望住墙上边，
每个人都定睛在墙上面。
因为墙上面突然之间有一个手出现嚟到写字，
因为在墙上突然出现了一只手在写字。
虽然我相信嗰阵时候个个都饮到七七八八噶啦，
虽然我相信当时每个人都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
但我相信冇一个人会觉得。当时那个是一个大会预备的余庆节目，
但当时的人都还不至于误解为这个是当时宴会预备的娱乐节目。
圣经里面指头是众数的，
在圣经里面这个指头是用了复数形式，
所以很明显应该就不是只一只手指出现，或者是整只手出现，
所以很明显应该就不只是一个手指，也许是一只手在出现。
好了，当见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
当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皇帝就即刻叫晒国中的大臣同埋术士嚟。
皇帝呢就马上叫来了国中的大臣和术士，
叫问佢哋：你究竟墙上面嗰啲字点解？
询问他们墙上的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个个都想答到，不过冇人答得到。
每个人都希望能解答，但是没有人能够答案。
嗱，正当皇帝点算好嘅时候，
正在皇帝不知所措的时候，
老一辈嘅太后就。仲记得朝中有一个人叫做但以利。
老一辈的太后还记得朝中有一个人叫但以利。
他知道但以利能够解梦，亦都能够解谜语。
他知道但以利能够解梦，也能解谜。
所以皇帝就马上召但以利。
所以皇帝马上就将但以利招进来了。
好了，当但以利来到的时候，
当但以利进入的时候，
当但以利看到这些字的时候，
当但以利看到墙上的字的时候，
在他未回答之前。
在他没有回复皇帝之前，
很奇怪，就是他首先讲了一段的历史。
很奇怪，他首先讲了一段历史。
他讲究竟当以前的尼布加尼撒王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他讲了以前在尼布加尼撒王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他就说尼布加尼撒王当他如日方中的时候，
他说当尼布加尼撒王如日方中的时候，
神却是在那个时候将他赶离人世。
神却在这个时候将他赶离人世，
让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过着一些好像野兽这样的生活，
让尼布甲尼撒王过着野兽一般的生活，
为的就是让这个王知道至高的神才是真的在人的国中掌权，
为的就是让尼布甲尼撒王知道至高的神才是在国中掌权的神，
这个神才是真正立王与废王的神，
这个神才是真正立王和废王的神。
嗱，好明显，白沙撒王一路都系喺即系巴比伦国长大，佢知道呢一个历史噶。
很明显，伯萨萨王一直都是在巴比伦国中长大，他一定知道这个历史。
点解但以你要讲一个佢已经知道嘅历史咧？
为什么但以理要再告诉他一段他已经知道的历史呢？
答案喺第二十二节。
当我们看第二十二节，
但以理话白沙撒啊，你系佢嘅儿子。
但以理说：“伯萨撒啊，你是他的儿子。”
嗱，呢一个啊，虽然圣经系写儿子啊，
虽然圣经里面写的是儿子，
嗱，但原文阿兰文咧，儿子一个字咧，亦都可以解到孙子、后裔或者系继位嘅人。
但在原文里面，儿子这个词呢，其实也可以解释成孙子、后嗣或者是继位的人。
啊，所以如果从历史嘅角度嚟睇咧，这个儿子咧，应该系较为。准确咧系译做孙子嘅，
所以从历史的真实来看呢，这个儿子如果更准确的说，应该翻译成孙子。
嗱，不过呢个唔系重点。
但这并不是但以理的重点。
个重点就系、
是，重点是，
佢但以理嘅意思即系话，白沙撒啊，你虽然知道呢一切嘅事情，
但以理想要说的是，伯萨萨呀，你虽然知道这个事情，
但你心仍不自卑。
但是你的心仍不自卑。
相反嚟讲，
不仅如此。
你竟然想去即系敬拜巴比伦里边嘅假神，
你还走过去，你还去敬拜巴比伦的假神，
而冇将真正敬畏嘅心摆喺真正嘅神嗰度，
而没有把你敬畏的心放在真正的神那里，
放在真正造你嘅神嗰度，
放在真正造你的神那里，
以致惹神嘅愤怒，
以至于惹起了神的愤怒。
啊，咁我话呢一个就系唔系知识嘅知识，
那我就把它称为。不是知识的知识，
你以为自己知道吗？
你的头脑里也许以为自己知道，
其实你一啲都唔知道。
其实你心里一点都不知道。
好啦，我哋嚟睇睇究竟呢几句即系墙上边嘅说话系咩意思？
好了，那我们来看看这几句写在墙上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嗱，喺第二十五节咧讲咗嗰句，即系嗰几个字嘅即系啲咩字啊？
在第二十五节有讲解这几个字呢，到底是哪几个字？
嗱，不如呢几个字咧系即系音译出嚟噶。
但是圣经里对这几个字是音译出来的。
我哋首先睇呢个尼以尼啊。
我们首先看以利。
二十六节就话俾我听呢一个字嘅意思，就即系话神嘅即系数算嗰个巴比伦国嘅日子已经到了。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数算巴比伦王国的日子已经到了。
可能以提克勒嘅意思。
而提克勒的意思
就是将这个皇帝称在神的天平里面，
就是要将这个皇帝在称在上帝的天平里，
不够称，
不够称。
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我希望没读错，比勒斯，
比勒斯，
就是说你的国将会分裂，
就是说你的国将会分裂，
会归给马代和波斯人，
会归给马代和波斯人。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皇帝被称在天平里的时候，
原因就是当这个皇帝被称在天平中的时候，
他不达得到神的标准，
他并不能达到上帝的标准。
我们留意这个天平不是普通店铺里面的天平，
我们要留意这个天平并不是我们平常在商店里所见到的，
很多时候店铺里面的天平是骗称的，
很多时候商店里的天平可能会骗称，
但是神的天平永不骗称，
但是神的天平永远不会骗称。
中国人有一句说话，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
明知故犯就点啊？罪加一等。
明知故犯，罪加一等。
白沙撒知道好清楚。
伯萨萨知道得非常清楚。
从尼布甲尼撒王所发生嘅事情。
从尼布甲尼撒王所发生的事情。
其实表明得好清楚，唯有以色列嘅神系万神之神。
其实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唯有以色列的神才是万神之神。
但白沙撒王虽然知道。
但伯萨萨王虽然知道。
佢冇将神当作神嚟到荣耀佢。
他仍然没有把神当作神来荣耀，
他仍然继续来到去即系侍奉敬拜巴比伦里边嘅假神。
他仍然继续去侍奉和敬拜巴比伦的假神。
呢一个就系白沙撒王嘅罪，
这就是伯萨撒王的罪。
呢个亦都系嗰个原因，点解神要将巴比伦国交俾马代波斯人嘅原因。
这也就是神为什么要把巴比伦国交给马代波斯国的原因。
好，弟兄姐妹，我问你一句。
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一句。
如果今日你被称在神的天平上的时候，
如果今天你也被称在神的天平上，
你觉得你够不够称？
你觉得你够不够称呢？
够不够？
够不够？
如果不够，怎么算好？
如果不够，那怎么办呢？
增肥，加重点。
我们多吃点，加重一点。
做多点慈善的工作。
我们做多一点慈善的工作。
捐多点钱。
捐多点钱。
行不行呢？
这样可以吗？
我们有什么可以做，以致我们可以够称？
我们可以做什么，以至于我们在上帝的天平上能够够称呢？
圣经里面提过三次神用他的指头写字。
圣经里面其实提过三次神用他的手来写字。
大家知唔知边三次？
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三次呢？
第一次十诫。
第一次是十诫。
大家记得十诫是摩西在这个西乃山上面所领受的神的诫命。
十诫呢，就是摩西在当年在西乃山上所领受神的诫命。
神是用他的指头将十条的诫命刻在这两块石板上面。
神用他的指头把十条诫命刻在石板上。
而这两块的石板就成为约板。
这两块石板就变成了约板。
因为上面那个诫命就是神与人立约的诫命。
因为上面的诫命就是神与人立约的诫命。
第二次的神用指头写字呢？
第二次神用指头写字呢？
就是这次。
就是这次。
当一个皇帝失职的时候，
当一个皇帝失职的时候，
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
当人犯罪的时候，
神就第二次用指头写字。
神第二次用他的手指写字。
这次写字是一个审判的文字。
这次写的是一个审判的文字。
第三次写字呢？
那第三次写字呢？
知唔知几时啊？
大家知道是什么时候吗？
我哋睇约翰福音嘅八章七到十一节。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八章七到十节。
当时有一班嘅宗教领袖嚟到捉咗个行淫嘅女人。
当时的宗教领袖捉了一个行淫的妇人。
咁啊捉咗佢嚟到耶稣嗰度，叫耶希望耶稣嚟到系判佢死罪，用石头打死佢。
他们把那个妇人带到耶稣面前，希望耶稣判他死罪，用石头打死他。
耶稣冇理佢哋，耶稣就弯低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耶稣并没有理他们，反而他弯下腰在地上画字。
但我哋唔知道主耶稣究竟喺嗰阵时候写啲咩字，因为圣经冇讲。
我们并不知道耶稣当时在地上写了什么字，因为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
但重要嘅就当主耶稣起身嘅时候。
但重要的是，当主耶稣起身的时候。
主耶稣话：我也不定你嘅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我哋每一个人都犯罪。
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的。
老实讲，我相信我哋每一个人上到呢一个神嘅称嘅时候，我哋都系唔够称嘅。
实在讲，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被上帝的秤所量度的时候，我们都是不够秤的。
神第一次用指头写字的时候，是一个与人立约的时候。
神第一次用手指写字的时候，是与人立约的时刻。
第二次神用指头写字的时候，是当人犯罪之后，神要惩罚审判的时候。
第二次用手指写字的是人犯罪的时候，神要惩罚。
但是第三次神用指头写字的时候，
但第三次神用手指写字的时候，
是神已经成为人的，成为肉身来到行在世上，为人来到承担罪恶。
是神已经成为肉身行在世上，为人来承担罪恶。
以致可以在天平上面我们有从神而来的希望。
以至于在天平上面我们有从神来的希望。
因为第三次神用指头写字的时候，是一个宽恕的文字。
因为第三次神用手指写字的时候，他写下的是一个宽恕的文字。
他在天平上，他是代替我们被称在天平上。
他代替了我们被称在天平上。
以致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接纳。
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接纳。
这是神的恩典。
这是神的恩典。
以致我们可以面对神的天平的时候。
以至于当我们面对神的天平的时候，
我们不再绝望。
我们不再绝望。
因为我们从耶稣身上可以得着永恒的盼望。
因为我们从耶稣身上可以得到永恒的盼望。
弟兄姐妹，我希望这个的盼望成为我们的盼望。
弟兄姐妹，我希望这个盼望能够成为我们的盼望。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讲到，
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面对这个天平。
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面对这个天平。
我们有没有把握我们够不够称？
我们有没有把握我们够不够称呢？
不要靠自己，因为我们永远都不会够称。
不要靠自己，因为我们永远都不能够称。
福音的原因，福音的意思就是这个是一个有福的信息。
福音的意思就是这是一个有福的信息。
因为主耶稣给我们有真正的盼望。
因为主耶稣给了我们真正的盼望。
我们可以拿着这个盼望来面对神永不说谎的天平。
我们可以靠着这个来去面对神他永不说谎的天平。
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这个永恒的盼望。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这个永恒的盼望。
请我们同祈祷。
我们大家一起祷告。
天父神，我们向你感恩。
天父上帝，我们向你感恩。
因为三次指头写下的文字。
因为三次手指所写下的文字。
就是你让我们知道你与人有一个的约。
是你让我们知道与人有一个约。
但我们靠犯罪来都是破坏了这个约。
但是我们犯罪破坏了这个约。
带来人类的审判。
带来人类的审判。
但是你降生为人成为肉身的时候。
当你降生为人成为肉身的时候。
你为我们上十架。
你为我们走上十架。
代替我们被称在天平上。
你代替我们被称在天平上。
以致我们可以得着永远的盼望。
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盼望。
成为你的儿女。
成为你的儿女。
求你怜悯。
求你怜悯。
用这份的盼望成为我们每一日生活的力量。
让这个盼望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
做一个你所喜悦的儿女。
我们是我们能够做一个你所喜悦的儿女。
多谢你给我们一起祈祷奉主名求。
多谢你给我们的一切奉主的名祷告。
Amen。
Amen。